今年以来，中国大陆各地的劳教所陆续的解散，纷纷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劳教人员。饱受国内外舆论鞭挞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劳教制度，也正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废止。那么，中国人被非法随意迫害的现象是否真正得到改善呢？请看一下报道。
11月15号公布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北京劳教所敲换牌，喜将废除劳教拉锯战黑幕背后。早在今年年初，中国大陆的一些劳教所，如北京新安劳教所、北京市女子劳教所等，都在释放被关押的人。北京市最著名的团河劳教所于今年7月已改换名牌为北京市监狱团河二监区。日前，北京市劳教局也表示不再接受并转送劳教人员。大陆维权人士胡佳对新唐人表示，中共的用词是废止而不是废除，是想表明他们在积极改革，这一行动是对人民的恩惠，以前的做法并没有错，从而防止人们对这个血债累累的罪恶进行谴责。据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市劳教局成立于2000年2月，下辖一个遣调处和七个劳教所，其中天堂河劳教所成立于2000年，女子劳动教养所成立于2002年，未成年劳教所是在2004年6月成立。
劳动教养制度进入1999年之后，它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镇压法轮功，还有上访维权群体。在马三家那样的地方，就差不多 70% 的人都是法轮功或者是上访维权者。
胡佳指出，由于劳教不走法律程序，也没有律师的介入和监督，中共对劳教人员的迫害比判刑者还残酷。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是应该给予补偿，也应当给予平反的，但是现在没有看到这种迹象。
2000年的联合国人权监察委员会决议案发布的全球妇女人权报告中曾经指出，辽宁省沈阳市的马三家劳教所在2000年10月将18名女法轮功学员衣服剥光后投入男犯牢房。日前，其中的受害者尹丽萍已经站出来揭露了这个事实。去年，美国俄罗冈州居民朱丽叶·凯斯在购买的万圣节用品当中，发现一封来自中国马三家劳教所的求救信，信中恳求：“先生，如果您偶然买到这件产品，请把此信转交给世界人权组织。我们这里遭受中共政府迫害的数千人，将感激和铭记您的恩情。”
我给你抛进这个口袋罪里面去，比如说刑讯滋事罪、利用劳动工厂的秩序罪、非法集会罪、什么敲诈勒索罪，总之照样可以判你两三年的刑期，也是经过正规的法律的程序，也是评审程序的。
求救信还道出，被劳教者一天工作超过15小时，全年无休，也几乎无薪无酬，一个月10元人民币，还要承受酷刑折磨、暴力虐待，而且这里的人都是未经正常司法审判的非法劳教。尤其他们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大陆财讯传媒旗下的 Lens 杂志今年4月刊登了20000字的《走出马三家》，其中亲身经历者62岁的王桂兰夹在阴道内带出劳教所出的劳教日记，记录了劳教人员在劳教所里受到的各种酷刑与非人对待，包括老虎凳、蹲小号、包夹、大挂、电棍、绑死人床等。胡佳指出，中国有超过百万人受到了劳教的迫害。胡佳认为，虽然中共说现在不再实施劳教制度了，但遍布全国的黑监狱、黑保安，再加上随时可以刑拘任何人，迫害只不过换了马甲。民慧网也揭示，今年上半年全中国被判或送洗脑班的人数是劳教的45倍。也有媒体人士通过整理资料后发现，仅七八月份就有数百人因言获罪，仅河南省就批捕了131人。北京劳教所敲换牌，喜将废除劳教拉锯战黑幕背后，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指出，只有中共当局不再以其他非法拘押的措施来代替劳教规定，废止劳教的决定才真正有意义。
中共废劳教政策，国际媒体关注。十八大三中全会上决定废止从1957年以来实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北京团河劳教所将撤牌为监狱，其他或改为戒毒所。但国际人权团体担心，中共换汤不换药，将寻找替代途径继续侵犯人权。德国南德意志报问，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存在于官方司法体系之外的第二套关押体系？
这几年来发现说， 在中国的司法人权是倒退的哈，并且让秘密逮捕合法化啊。那我们一直要求的中国的这个司法人权，事实上中方也都一直不答应，所以我们并不敢乐观期待说啊，中国的司法人权会有任何的进步哈。
不要只是光说不练啊，或者是只是用一些这个编织的口号啊，那么事实上还是阳奉阴违啊。事实上，在冠冕堂皇的名字底下哈、那么继续进行着破坏人权的这个事情。
1999年，为了迫害法轮功成立的610办公室，并没有因劳教废止消息而消失。法广指出，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是中共整个政法委核心，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之一。
如果中共当局真的有诚意啊，废除劳教或者是废除迫害人权的各种手段的话啊，那么其实过去我们在立法院所呼吁的啊，释放良心犯，真的要好好的来落实。
我们呼吁应该要先优先释放政治良心犯，用具体的作为啊，那么来昭告世人啊，否则我们会怀疑说这只是换汤不换药，掩盖真实。
呼吁救援包括高志胜和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自由中国16良心犯。12日，台湾立法院通过提案，立委呼吁中共当局尽快释放16名良心犯，否则没有理由乐观看待中国人权改善。新唐亚太电视林嘉伟、张之轩，台湾台北采报道。
那么，面对着中共劳教所的罪恶不断的被曝光，以及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日前，中共当局是宣布要废止劳教制度，但是中国保障人权律师团在11月19号发表声明，他们要求中共人大常委会要明文废除劳教制度，还有一切法律之外的变相劳教方式。
近年来不需经过法院审理就能关押一般公民的劳教制度，已成为中共各级政府禁锢法轮功学员、上访维权人士及意见人士的便利工具。中共实施半个世纪之久的劳教制度，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灾难。虽然18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已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但19号包括唐吉田、唐金玲、江天勇等近90位中国保障人权律师团成员，针对劳教制度的废止及决定中有关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的立法发表声明。这个中国保障人权律师团认为，已无再立新法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治和矫正的必要，如果一定要进行立法，则必须贯彻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对适用对象进行严格的限制，并需经严格的司法程序方可执行，防止适用对象的随意扩大，且应当保障适用对象能够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
现行的刑法和治安管理法已经基本上够用，我们觉得立新法的必要性不大。但如果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别是全国人大要坚持立的话呢，必须是非常慎重，而且呢要充分的尊重公民的这种权利。
律师团的六项声明中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明文废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从立法层面上对全体公民作出正式回应，并建议由全国人大而非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律师还提出，在劳教制度废除后，各级司法部门应积极做好善后工作，对劳教受害者依法提出的国家赔偿等事项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声明并且建议，即使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立法，也应当开放征求意见，公开听证，让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并且废止在法律制度之外运行的所谓法治教育基地、法治教育中心、法治学习班等变相劳教所。近年来，遍及中国各地的所谓法治学习班、法治教育学校、法治教育中心、黑监狱等场所，大量非法拘禁，剥夺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并对公民实施精神与肉体的迫害。
对于各种在劳教之外的法外的这种法治教育中心、基地或者是学习班，以及大量的所谓黑监狱啊，或者其他那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涉嫌非法拘禁的这样的机构和场所，也更应该取缔和清理，并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特别是99年中共实施迫害法轮功政策后，中共更把法轮功学员长期关进劳教所、黑监狱等场所残酷迫害。在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法轮功学员长期的揭露下，中共出笼了各种隐秘的迫害手段，如强制洗脑班等。一些在监狱和劳教所遭受冤狱期满被释放的法轮功学员仍被绑架到洗脑班。
所以对这种暂时的成果，在民间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之下，作为官方他也不得已而为之，这样暂时的一个积极的变化，虽然我们可以有某些喜悦，但是呢不能掉以轻心。
大陆维权律师唐吉田指出，现在最担心的是劳教制度借尸还魂，以强制洗脑班、违法行为矫正法等形式死灰复燃，继续迫害公民。
设立一个违法行为矫正法嘛，可能会使用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伤害人权的措施，这就是提醒中国呢要更多的关注新的立法，就是防止那些损害人权的立法措施啊，就是或者说是有关的政府条例能够得以通过。
大陆媒体报道说，目前上海劳教制度废止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收教人员已全部解教。报道指称，劳教制度废止后，所谓司法行政部门将完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那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呢，还有要废止劳教制度的内容。而目前已经有报道传出，各地的劳教人员已经被全部释放。但是，中国的维权律师披露，中共当局的废除劳教只是换个招牌。例如法轮功学员有一部分呢被转入了洗脑班，继续遭受迫害。
中共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21号，大陆媒体报道，江苏省已经没有劳教人员，浙江省今年上半年已经停止接收劳教人员，全省已无在押劳教人员，上海、长沙两地劳教人员也都全部回归社会，青岛劳教所劳教人员已全部被释放或转戒毒所。据了解，劳教所已变身成为监狱，比如北京团河劳教所已悄然摘牌，挂出北京市监狱团河二监区，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场所之一就是劳教所。多方消息披露，目前仍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没有获得自由，他们或是被转移到法治学习班、洗脑班、黑监狱，或者直接被判刑。
他说的吧，解体劳教所、劳教制度，但那法轮功的吧，有的就没有放出来，有的放出来的吧，像交保证金啊，有的直接给转到洗脑班。
洗脑班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中共把不肯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那里，以暴力手段对他们进行强制洗脑、欺骗、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类似法治学习班、法治教育学校、法治教育中心等黑监狱。
现在很多劳教所确实是把人放了，包括北京啊，我们知道的都是这样，劳教所人放掉，然后劳教所就是把它变成了什么戒毒所等等。但是普通的人放了之后，法轮功信仰者有些放了之后，家人去接都没接到，610啊就接了洗脑班去了。
610是中共1999年6月10号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他的权力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类似法西斯的盖世太保组织。今年4月7号，大陆传媒 Lens 视觉发表《走出马三家》一文，披露了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令人触目惊心的酷刑内幕，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之后，中国各地陆续传出释放劳教人员的消息。湖南衡阳居民雷女士表示，衡阳公安局应该早就知道劳教所要废除，因为前段时间当地有个因安装新唐人电视台接收信号被劳教3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直接送到了看守所。
这一次抓到他呢，就不给他劳教了，判刑判了1年半，然后他就关在看守所，他也不送到劳教所去，也没送监狱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早3个月抓的判刑了，他就不送到劳教所去了，他知道劳教所可能是要解体了。
亲历劳教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凯倩认为，中共宣称废除劳教，但是他会用其他方式代替劳教，迫害手段会更加隐蔽。
洗脑班一直就存在着，我担心是有更可怕的、更隐蔽的手段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他会有洗脑班、法治班，有各种黑监狱，都是你在平常根本查不到的一些地方。他不用走任何法律程序，迫害程度甚至更厉害。
在中国各地释放劳教人员的同时，大陆媒体说，劳教制度废除后，司法行政部门将完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会矫正制度。而中共唯一的一所司法警官学院劳教管理系也悄然更名为矫正教育系。有大陆维权律师揭露，有关社会矫正制度就是允许警察关押某人半年到一年，等于小型劳教制度。所谓的废除劳教只是换了个招牌。
为期四天的中共三中全会闭幕，当局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新的机构。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同时拆解了中共十八大权力的格局。这个布局呢，势必会触动旧格局的相关势力。中共未来的政治将异常的震荡，将导致政局发生重大的逆转。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议公告随即出炉，中共当局将重点关注七项改革决定，并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高层权力机构。三中全会自始至终都是在诡秘而封闭的氛围中进行，各派都不敢出来表态。
以上迹象呢，都是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说明习李政权的改革措施呢，遇到了中共内部极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中共内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歧。同时呢，三中全会前发生在北京等地的连环爆炸案，重重的疑点呢，也显示出中共内部的激烈博弈程度，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共的政权。
夏小强认为，中共的三中全会成为了中共为保住政权为主要目标的大会，中共政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在三中全会所出台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保住中共政权不即刻垮台为目的。中共内部在进行权力分配的大洗牌，处于严重混乱状态。这是中共政局在三中全会后所发生的重大转向。
造成中共政局出现转向的主要原因呢，可以造成中共垮台的让中共最恐惧的事情正在发生，那就是中共持续14年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真相呢，正在全球被全面曝光。特别是发生了在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和民众的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站出来谴责并制止这一罪恶。
11月11号，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的前一天，国际组织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在威尔士国民议会大厦内举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明会，目前为止已有80万人签名，这已经是在英国议会举行的第三次有关于此的会议。而此前，美国、联合国人权组织以及很多其他国家都举办过各种会议及活动，旨在调查和阻止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和器官活摘罪行。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由来自全球各地的不同专业领域的医生所组成，只要认识到有必要停止非法摘取器官的医生们都可以成为正式的会员，非医疗专业人士可以登录为支持者。为了捍卫国际人权，自今年7月起，这个医生组织发起了全球征签活动，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协助制止中共血腥活摘器官。毕业于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的病理专业博士王文怡介绍，这次的全球征签活动到十月底已经有超过80万人签名，他估计到11月底签名将突破100万。
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反人类罪行，制止这样一个反人类罪，同时呼吁联合国人权组织呢，把独立调查法轮学员被活摘器官这样的一个事件作为一个重要的日程来进行调查。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共同撰写了一份有关中国法轮功修炼者被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间，在中国境内进行了60000个器官移植手术，其中41500个移植手术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报告中有52种证据证明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用于移植手术。麦塔斯说，中共过去的做法是枪决，现在他们以注射药物来代替枪决。实际上，注射药物的目的不是置人于死，而是用来麻醉人，然后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自2006年3月9号以来，针对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中共司法系统和军队、武警、地方等医院、器官移植部门进行了持续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做活人人体实验的罪恶真实存在。2012年12月17号下午3点，国际非政府组织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和非暴力激进党联合在日内瓦高级宾馆 Metropole 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联合国派出联合调查组到中国调查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的人间惨剧。欧洲国家的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医学界专家、人权律师等纷纷在会上发言，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恶，并要求联合国展开独立调查。此外，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从10月份开始在欧洲发起的呼吁联合国独立调查的征集签名活动，为期一个半月，得到了瑞士、英国、瑞典、意大利、波兰、比利时等36个国家民众的积极响应，收集到了16万6000份签名。一些欧洲政府议员、市长、欧洲议会议员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众多欧洲民众的签名显示了欧洲民众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人权惨案和希望联合国尽快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截至十月底，全球共有欧、美、澳、亚四大洲32个国家及地区共襄盛举，累计有效联署达80万，其中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有近50万人联署，包括7071名医师、232名律师及462位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2012年9月18号，全球大纪元总编郭军女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首席代表帕克博士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现场曝光及要求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现场大约有100多位各国代表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倾听了这一内容，表示高度关注。联合国许多国际代表和非政府机构代表在会后其他场合表示，非常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加大力度地继续举办各类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他们也表示有意愿加入这一曝光罪恶的行列，共同推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进入中国调查此案，将涉入其中的罪犯绳之以法。14年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已经造成中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受迫害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久、程度之惨烈，旷古未见。2013年11月13号，大陆媒体财经网刊登蔡慎坤的博文《罗马帝国的崩溃能否警示后人》，文章说，在历史上那些专横残暴的统治者看来，任何不遂其心愿的思想、言论、信仰和群体都对其统治地位是一种威胁，都是要予以取缔和打击的目标。在古罗马时期，基督徒坚持自己的信仰，基督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奢靡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使很多罗马人，尤其是当权者，感到一种极大的威胁和不安。尼禄是罗马史上著名的暴君，据罗马史学家塔西图的记述，公元64年，尼禄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基督徒。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编造了不少针对基督徒的谎言，诸如污蔑他们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还说他们狂饮等等。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被强加在基督徒身上。尼禄还下令将不少基督徒投入古罗马的竞技场中，让罗马权贵们在嬉笑声中看着这些人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他甚至吩咐人把很多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列排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游园会。基督教在古罗马帝国被迫害的近300年历史，也是古罗马帝国从强盛走向衰败的历史。伴随着对基督徒的迫害，包括各种栽赃污蔑、残酷喂食，罗马帝国不断遭到天灾和瘟疫的打击，最终走向没落。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目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也是从一个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妒忌开始，继而发动整部国家机器参与迫害，使用栽赃污蔑等下流卑鄙的手段挑动全民参与迫害，甚至发生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对比尼禄，中共江泽民集团犯下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中共最恐惧的活摘真相正在全面曝光，就好像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败在基督徒的手里。中共迫害法轮功，正如罗马帝国当初迫害基督徒一样，不可一世，毫无礼遇。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今天因为迫害法轮功种下了自取灭亡的恶果，中共惶惶不可终日。大纪元此前发表的一篇特稿中说，五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都以对上天的信仰、仁义礼智信的基本道德维系着统治，一旦道德体系崩溃的时候，一个朝代的统治也就瓦解。因此不管中共三中全会确立何种改革路线，在回避迫害法轮功核心问题的前提下，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权力和利益转移，却没有任何共识、权威、道义和信任基础，要奢望成功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共的解体已没悬念，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广大中国民众的命运，包括那些拥有权力者、那些改革者，他们可以进行选择，选择抛弃中共走向未来，或被中共捆绑失去未来。夏小强也认为，超过1亿5000万的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共组织，也使中共恐惧，中共知道他的末日已经来临。新唐人新闻周刊专题组采访报道。